那说到劝勉呢，就是说在座如果你们比我年纪大的啊，甚至可以当我的父亲母亲的，那你就是我的父辈母辈啊，我的长辈。那当然如果你的年纪跟我相仿的话，那就是我们像是在神的家里面像弟兄姊妹一样。可是如果你的年龄可以做我的儿女，那就是好像我的儿女一般。所以这个劝勉呢，就好像是说在家庭里面啊。那今天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信息在这边，可是呢实实在在的是在教会里面还有在家庭里面，那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些的劝勉，好像我们能够真的在神的家里面，真的年长的有一个榜样，那年轻的呢我们也有一个侍奉的一个态度啊，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教会和家庭的生活那带到弟兄姊妹的面前。那真的我们每一个时候我们都要关心我们教会的成长，让教会能够持续的长进。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好像把教会当作我们的家一样，每一次回到家里面，我们回到教会里面，我们就好像回到家啊。可是呢也把我们的家当作我们的教会啊，每一次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在我们的家里面就有一个小的教会在那里，那我们夫妻同心合意的在那里把我们的家当作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两方面我们彼此有一些的劝勉，虽然是我在说，可是呢实际上你们也可以在心里面有一些的阿们跟交通，会后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更多的彼此的勉励，那你都可以跟弟兄姊妹彼此来诉说，好不好？我们来看就是说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必须能够在教会里有一个持续的成长，那我们的教会呢就是一个成长的教会。那我们要来读一个经文开了没有？ OK 没开。好，那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哈。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32章15节。那这也是呢上个月呢我们在这个关心教会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聚会里面我曾经提到的。那弟兄姊妹你们也可以发现到，今天我要讲的呢也跟上个月我曾经传述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怎么样继续往前的这个大纲呢非常的相近。那这一个经文里面呢特别提到，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的时候，旷野就要变成肥田，肥田就要看如树林。可是这件事情怎么发生呢？圣灵怎么能够来浇灌我们呢？那今天我们要进一步的读到一段经文，在彼得前书第1章14节到1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既作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愚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也就是说呢，我们从前呢是活在这个私欲的里面，可是今天呢我们得救了，我们被主拯救到他的家里面了，我们做了这个顺命的儿女，在我们一切的事情上我们要圣洁，因为这里说了神是圣洁的。所以神的儿女呢，我们也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直到这样的一个生活发生在我们中间的时候，那我们才会等到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浇灌我们，那个时候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看如树林，好像是一个成长。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能成长，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在那里长进，是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叫我们长进，神的作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才会有改变。所以呢早间的时候还是把上次在这个关心教会成长里面的一个在我里面的一个图，然后来跟各位分享，特别分享到一个呢教会呢是靠着神的作为，那另外一方面呢一个教会呢是靠着人的作为。那我就想到就是说有一个这个盆栽这好像盆栽栽种的非常的美丽，可是呢它是靠人的剪裁在那里做，它也不能够再长大了，好像呢这一辈子就是放在这个桌子上漂漂亮亮的，细心照顾它的人还是可以怎么样去浇花浇水， 让他成长的美丽一点，稍微一长大，不行不行，不能长得太大，就把它什么剪掉了。可是呢，另外一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神的作为，也就是说这个松树它好像栽植在那个高山上，虽然是那么大的岩石，可是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种子，有那个生命，所以呢它可以在那里生根成长。不但生根成长，它可以长大，虽然有风有雨，环境非常的艰难，它没有办法成长，可是呢它的生命在那里的时候，当它一传递出去，我们可以看到在它旁边还有同样生命的树种在那里，也就是说当它的生命出来的时候，接下来的生命呢还是跟它一样，就是在那么不好的环境之下，它们还是可以在那里生存。第二个呢就讲到修剪，好，修剪，如果你已经听过，我就请你再听一次，你还没有听过的话，我希望你能够听进去。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在神的家里面呢有一个修剪干净的工作，所以神的话常常跟我们分享到，就是说如果呢这个葡萄树不修剪的话，它就不能够结果子，不能够结果子。比如说今天这个树叶太多的时候，那它就要把这个树叶剪去。葡萄树只有一个目的，就是结果子。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也是一样，就好像一棵葡萄树被神栽植在那里，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果子结出来。所以呢不断的时候，不断的时候，神就帮我们修理干净。那如果不修理的话怎么样呢？其实呢这边有两张照片，一个是我大哥家的一个葡萄树，一个呢是我们教会后院的葡萄树。那如果弟兄姊妹有一点观察的话，当然知道哪一棵葡萄树是我们教会后面的那一棵葡萄树。哪一棵？左边右边？右边的，答对了。好，那这一棵葡萄树呢，在我两个月前之前看的时候，它就是长得这样子。可是今天呢，我们的 garden 呢，还是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反正已经又去把它修剪漂亮一点了啊。那个时候它的枝叶非常的茂密，非常的好。可是呢同时间呢我去到我大哥家拜访，为什么呢？因为我妈妈这棵葡萄树倒了，然后呢就叫我跟碧霜去帮他扶，因为他老人家他扶不起来，我们就去帮他扶起来。扶的同时间呢，我们就看到哇，不一样啊，不一样。为什么他那么爱这个葡萄树啊？那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教会的葡萄树那么多的枝叶，你翻翻翻啊，翻到一串葡萄，那这一串葡萄也没有人去理它，那也没有人去吃它，也没有人关心它。偶尔呢有一天小孩子可能碰到了就去把它摘一粒。可是呢在我哥哥家的这棵葡萄树，我妈妈非常照顾它，她说每天一看哪一颗葡萄一紫了，她就随手把它摘下来就吃掉。所以呢那个一圈一圈一圈的都是一串一串一串的葡萄。那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子，今天我们一起在教会生活，那我们就是要为主能够结果子。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都要有这样的一个使命在我们的身上，好好为主结果子。枝子太多的时候怎么办？那主就是怎么样修剪我们。如果修剪了还不结果子，那圣经上说葡萄树唯一的呢就是拿去当柴烧。其实呢当柴烧还怎么样，还不够呢啊？为什么？因为烧一烧就没有了，还不够，还不够当那个柴可以去烧。所以呢就是用这几张的图片，让我们彼此其实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一面我们是靠着圣灵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有一个成长，一面呢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被神修理干净之后，那不断的来结果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信息，我所要劝勉的就是说，真的在神的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来成长啊。那怎么成长呢？那一样就是我上次信息分享到了，上次的信息比较多是在圣经上面来做解释，可是今天呢我就是比较希望能够落实在我们中间。今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圣家谷基督徒聚会的神家的儿女，让我们向主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主啊，我到底应该做什么？我到底应该做什么？那这里呢有几个点，第一个呢就是让这殿成为万国祷告的殿，那是我上次已经讲过的，那我们真的就是要忠心的啊在那里祷告。那我一样把教会的祷告的聚会来提出来，那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没有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力量摆上去， 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来参加小组的聚会。那我还是说，教会就是祷告是最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不祷告，我们没有其他的生活。我们祷告的时候，教会就会成长，教会就会在改变。当然我们在公众的祷告永永远远都是从我们内私底下的一个内室的祷告来发出来。所以呢，在这里呢很强调个人的灵修，所以这里有一个字叫做思量约，也就是说我们每一年我们要把这个经圣经呢读个一次两次。好，那好好的在内室有一个祷告了，到了小组里面我们祷告，到了教会的祷告里面我们祷告。所以在主日早晨我们八点到九点呢，我们有小组的祷告在副堂，那三四个人我们都可以一组。那九点十五分开始呢，在正堂我们有一个教会的祷告，虽然目前只有两个人，可是我们还是不灰心，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九点十五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一起祷告。那一样，那我们呢在周一到周五我们八点十五到九点十五我们也有晨祷，在这里我们纪念每一位弟兄姊妹的生活。那在周五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小组们你们自己有半个小时的祷告，所以那么盼望弟兄姊妹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总是有一个祷告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为神的家来祷告。周三的祷告也是一样，希望我们没有来参加周三祷告聚会的弟兄姊妹，你们都能够把时间分别出来好好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祷告聚会。因为我们主日早上的祷告我们为教会的复兴在这里祷告，可是周三的祷告呢，我们是在为肢体做这个代祷的服事，好叫神的神迹奇事可以发生在我们中间。因为我们今天传扬神可以医治，我们传扬神可以做事，可是他就一定可以哈。那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是要带领人认识爱慕赐恩的神。那我们讲到要立传福音，那这几点呢，那我之前都交通过，因为时间很赶，所以我今天就还是跳过。因为我比较想交通的呢是家庭祭坛的生活，所以在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呢要有个人谈到的一个能力。那今天呢，如果老是靠布道会，那福音朋友来，可是呢很快我们发现他们又走了，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很可惜。可是如果我们会个人谈到的时候，每一次你传一个福音，一有人得救，你就会继续的去关心他们，你就会继续的去为他们祷告。所以呢，我们希望从今年开始，我们的负责弟兄小组长们都能够有这个个人谈到的恩赐。然后呢，明年开始呢，我们会邀请至少十位的弟兄姊妹加入到这个个人谈到的训练。当然那我们要看见神真实的在我们中间，也就是说我们要投入侍奉。投入侍奉的时候我们说到我们要得三千，也就是说我们在个人的侍奉上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得三千。当然圣经的教导说有这个主人给仆人一千两银子、两千两银子、五千两银子，从来没有提到三千两银子，对不对？可是呢，我就在这次想说，如果我们都能够为主得三千，今天如果你是一千两的啊，你有恩赐是一千两的弟兄姊妹，你赚了三千是三倍。可是你如果是两千两的，你三千你也增加了50%。可是如果你领受的是五千两的，你只做了三千，哎，你还是在工作，你虽然没有到达100%，至少你也有60%。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在神家里面，神的儿女，真的我们要收起来，好好的结果，从我们的枝子上面把这果实结出来，看到一个敬虔的生活。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要追求一个敬虔的生活。你不要觉得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姐妹哇好敬虔哦，你觉得说啊这个我办不到，这个我办不到。弟兄姊妹，我觉得今天我们要做一个调整，我们的前辈他们都能够过敬虔的生活，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能够过敬虔的生活。今天愿不愿意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如果我们的前辈都能，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我们也要能够过这样的一个生活。当然我这里写的很多，那继续交通下去的时候，就是说今天圣家谷基督徒聚会成长呢，一二三很简单，如果我们做到这三点，我们教会能够成长。就是说我把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概念把它放在弟兄姊妹的中间，圣家谷基督徒聚会今天我们要成长，一二三，弟兄姊妹你把这三点记清楚。一的话就是领一，二的话就是思想这个二，三的话就是得三。所以领一思二 得善。所以我们教会如果我们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我相信我们就能够成长，就能够结果。一是什么呢？一零一，一年一个基督徒带一个非基督徒来相信主。四二就是呢，一年呢我们里面把圣经读两次，那我希望你能够精读一次，速读一次，也就是说两遍经文在我们里面。当然呢我们要多花时间在祷告上面，如果我们不祷告没有能力，多祷告多有能力，这也是圣经上给我们的教训。三的话就是得三，我们在教会好好的侍奉。今天如果我们都愿意过这一二三的生活，很清楚的在我们的里面，你就想到福音、祷告、侍奉。如果神的儿女在神家都愿意这样的话，我相信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也能够受到影响。所以呢当我们的教会修理好了之后，我们呢才能得到力量回到家里面去修理我们家在家庭里面的生活。不然的话回到家里面就好像舅舅刚刚讲的我行我素，好像呢教会对我们没有反应。如果我们在教会呢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回到家里面我们就在那里爱主爱人，我们是把主带回家，我们是把爱带回家。所以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在那里一定要活出爱主爱人的表现，因为我们的家人最知道我们，我们的家人最知道我们。所以呢其实呢你的教会生活就可以反映你的家庭的生活，你的家庭的生活当然也可以反映你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是怎么样。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尽心尽力尽意尽兴的爱主，我们就会回到家里面尽心尽力尽兴尽意的爱我们的家人。这个是我们教会成长的一个最大最好的一个光景，也就是说我们回到家里面我们继续爱我们的家人。今天我们谈到家庭生活的时候，那神家的儿女我们仍然好像约书亚现在问我们一样，你们到底要侍奉谁？弟兄姊妹，如果今天约书亚仍然站在我们的面前，他问我们你们到底要侍奉谁，这个时候是那个时候他问以色列百姓。可是同样的一个问题我放到弟兄姊妹的中间，今天你们到底要侍奉谁？那第一个答复说仍然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弟兄姊妹，必定这两个字不容易，因为约书亚呢他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这样生活，所以当他老年的时候他跟以色列百姓说这样话的时候，说我们必定的时候，是因为他在年轻的日子年少的日子就已经是这样做了，所以在他年老的时候已经坐在你们面前，当他这样说出去的时候，其实呢以色列百姓都肯定他的说法，都肯定他。所以呢当他说必定的时候，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疑惑他。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当我们说必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有没有人会把一些问号放在我们的身上？那我昨天参加一个聚会，那这一个聚会呢就有一个师母分享到，就是说怎么样传承家庭的一个核心的价值啊。当然他说了我觉得很好，所以我就把他今天分享给你们，好像今天一个信息的一个红利一个 bonus 这样子哈。那他就说呢，其实呢我们要把家庭的核心价值传承下去呢，最重要在神的儿女中间，就是神的话，神的话。他说今天太多的神的儿女呢对神的话都不下功夫，不清不楚的。那不清不楚如何把神的话传给我们的儿女呢？如果我们自己做父母的人对神的话都不清不楚，我们怎么把神的话传下去呢？所以呢他就说我们呢真的呢要常常呢花时间把家庭凝聚起来，把我们的家人能够凝聚起来啊。那他就说如果我们可以教我们的儿女敬畏神的话，那在这个家庭的凝聚上面，那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他在聚会里面呢提到几个例子，当然我也跟你们分享。第一个例子呢，他就是劝告这些做父母的人，他说哎呀我们做父母的人呢不要年纪越大房子呢换得越小。为什么？他说呢当我们换到一个小房子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儿女要回来的时候怎么样，没有房间给他们住，所以他们不能跟我们住，他们只能住在外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思想，就是说永远为我们的儿女必备一个房间， anytime 他们回来的时候就跟我们住在一起。可是呢，反过来呢，我自己也思想，我也想到就是说，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不要一直转转转转到我们房子很多的时候，结果呢房子那么多还是没有一个房间为我们的什么父母存留，就我们父母呢要来看我们也要住在外面，很可惜，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建造，我们一定要思想真的是让我们彼此有一个亲近的一个地方。第二个呢，他劝告家庭做灵修的时候不要太复杂，他说做母亲的彼此轮流，一天父亲一天母亲，其实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一起祷告，为所有的难处祷告。然后他又告诉他的女儿，他说女儿呢，当你出嫁到那个对方的家里的时候，他说你不可以说是你先生的爸爸，你也不可以说是你太太的妈妈啊。他就是这样的告诉他的儿女，他说一定呢，你一定要叫他是爸爸，你一定要叫他妈妈。就说他自己对这个师母对他自己的要求也是这样，他说哎，你爸爸妈妈最近怎么样，他绝对不会说女婿的你这个我的女婿叫什么名字的爸爸某某的妈妈，不会这样。他说一定要把你自己的父母亲当作把你配偶的父母亲当作自己的爸爸妈妈来这样伺候。所以呢，他说这样才会为家庭带来一个正面的价值观，正面的价值观。那他又说到一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他就讲到就是说今天家庭面对很多的冲击，可是面对冲击的时候我们怎么应对，我们怎么应对呢，就会带出那个后果来。所以呢，这里有一个循环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碰到冲击的时候，弟兄姊妹，冲击有好有坏，他提到冲击有好，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可是我们怎么样来思想，那我们都做神的儿女，我们就要说哎，正面的也好，负面的冲击也好，我们要知道哎，神啊，你的旨意这次是什么旨意啊？不要靠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明白神的旨意。比如说当我们愿意按着神的旨意去思想这个冲击所带给我们的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应对，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有一个属灵，用属灵的生命来做一个回应。当我们用属灵的生命来做回应的时候，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可是呢，当我们应对冲击的时候，我们只是靠着我们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使用个人的想法天然的生命来做回应的时候，他就提到结果是什么，自怨自哀自满自傲。为什么？当问题一解决的时候，哇，我们好高兴，对不对？看我多厉害。可是呢，当又是失败的时候呢，我们就沦落到那个自己的里面。所以呢，这里呢两个应对呢，一个带来是改变自己，一个带来呢还是活在自己的生活里面。所以我就读到创世纪13章1到4节的时候，这里说到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他帐篷的地方，也是他先前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呢，这里要分享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要有一个家庭的祭坛。我们在我们的家里面好像亚伯拉罕一样，他每逢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就筑一座坛在那里求告耶和华。弟兄姊妹你去哪里，弟兄姊妹你去哪里，特别我说弟兄，弟兄你去哪里，带着你的妻子还有带着你的所有一起上去。所以你在哪里，你的妻子跟你在哪里，还有你丰富了，仍然要在你的家庭中与你的妻子与你的儿女一同在那里求告耶和华。这里我们看到亚伯兰呢，他因为非常的敬畏神，所以神把金银牲畜都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他。可是他不是一个人在那里享受，他是带着他的全家人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你敬畏神吗？不论你的环境怎么样，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神始终会保守我们从他的丰富里面回来，虽然好像我们搬离到一个地方，可是神还要让我们回到他的丰富中，始终都是从他的丰富里面回到他的丰富里面。虽然有时候好像我们会离开他，可是呢，神不离开我们。所以当我们说到这里有几个问题，你去哪里，那你的妻你的儿女跟你在那里，你丰富了，神的同在仍然要在那里，我们一样要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你敬畏神，无论如何神的丰富还是要跟着我们。我希望我们来看一段小小的影片，虽然不够，不过两分半钟的时间，让我们来看这一段影片啊。那这一段影片呢，就是犹太人呢，他们进入在安息日之前，他们非常重视那一个安息日的晚上和家里面的人一起共用的晚餐。那每一个家庭做父母的呢，都有他们的角色。我请 Aiden 弟兄帮我放一下。那他们重视，所以呢，他们的儿女呢，从小到大，每一个礼拜呢，几乎都要看他们的父母亲做这样的一个，在那里敬拜的一个礼仪也好。那这一段的影片呢，是从那个屋上的停机手截录下来的。有没有声音？然后Peter 帮我关一下灯好吗？今天早上的声音都消失了。所以呢，在这个安息日的进入安息日之前的晚餐，那这一个父母呢，他们就在那里为他们的儿女祷告。那他的祷告词是这样，他说：愿主保护并保守你们，愿主时常做你们的盾牌，免去羞愧。所以呢，这一家人他们所生的呢都是女儿，所以呢，他们做父母的就给他们女儿一一的祝福。在这个五个女儿的身上呢，他就说：愿你的名在以色列中成为一个光耀的名，愿你们像路德像以斯帖一样，愿你们配得到赞美。主啊，坚固他们，保守他们远离寄居者的道路。在这一个晚上，有一个寄居的人加入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敬拜。所以当他们在为他们女儿祷告的时候，那他就把这样的一个信息传递给他的女儿，好，愿神祝福你们，必给予你们长久在世，愿主垂听我们在安息日为你们的祝福祷告，愿主使你们成为一位好母亲和妻子，愿主为你们预备一位能照顾好你们的丈夫。所以呢，每一个晚上都在这里祷告。接下来的荧幕呢，就是在每一个犹太人的家里面，在他们犹太人的社区，其实就在一个同一个晚上，同一个晚餐，每一个家庭里面都在那里敬拜神，每一位父母都在那里为他们的儿女祷告。所以呢，在那个祷告词的最后呢，他在那里说到：愿主保守保护并保守你们，愿主保守你们免于痛苦。哦，主啊，用你的欢愉和你的和平怜悯你们的儿女。哦，主啊，垂听我们在安息日的祷告。弟兄姊妹，当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有这样的一个敬拜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真的，我们做父母的要带领我们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在家庭里面我们也要有一个聚会。就是当我们愿意这样来带他的时候呢，那神就把他的祝福带给我们的儿女。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属灵的托付，特别是弟兄们，神把属灵的托付给我们，是要我们能够带动我们的家庭，在家里面有一个敬拜神的聚会。所以亲爱的姐妹们，我希望当弟兄这样做的时候，你能够去支持他，让他不管带得好带得不好， 可是当他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把整个家庭带到主面前聚会的时候，请做妻子的你好好支持你的丈夫，来把家庭里面建立一个祭坛起来。所以呢，当我思想到就是说，今天很多家庭的问题都没有任何的解答，若是神在我们的家里面不居首位的话，就好像这个倒三角形一样，永永远远呢都是不稳定的。你要说怎么稳定，那也是在昨天的时候听到一个数据，他讲到呢，在信主的儿女当中，他们的时间只有1% 是在教会里面，可是呢有84% 是在家里面，其他16% 是在其他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的儿女在教会呢实际很少，只有1%，可是呢他们就在这1% 里面呢接受到神的教育，接受到主的信息，接受到弟兄姊妹给他们的一个教导。可是教会的教育够不够？有时候弟兄姊妹可能会说，哎呀，主日学怎么这样教啊，主日学怎么那样教。可是呢你发现这只有1% 的时间，你要我们怎么教？好不容易把他们教会了，可是呢回到家里面，可能我们做父母的又用世界的价值观又把他们给怎么样捣烂了，对不对？84% 在家庭里面，对。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很难，怎么办呢？要这个样子，84% 在家里面的时候，家里面要有一个祭坛的生活，家里面要有一个敬拜的生活。我们做父母的要负起属灵的责任来教育我们的儿女，对不对？如果我们负起这个人责任，84% 那么稳定，这1% 在教会的时候一起来，他们就可以面对他们在世上的生活。所以呢，今天家庭的问题要得到解决答案，一个就是在我们的父母亲的身上，我们要做这个属灵的带领。所以这里有一个传道人洛梅林传道，他说到呢，为何教会对于家庭的问题束手无策？他说，不是教会无能，乃是做父母的呢根本不在家中敬畏神爱神。我想这句话呢多少是有一点真实，教会常常对于家庭问题是没有办法，每一个家庭碰到的问题都不一样。今天呢你有问题，我们就是迫切的祷告，可是说实际的方法是什么呢？好像我们都没有办法。可是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碰到了问题，唯一的呢就是我们自己先要敬拜神，我们唯一的呢要做唯一的就是爱神。所以我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起来建造一个家庭的祭坛。当然我说了之前呢，我大概就是为了这个事情呢，我不是预备信息，所以我找了很多的资料。所以呢在这些资料里面告诉我们呢，说到当一个家庭有家庭祭坛的时候呢，那这个家庭祭坛就是我们求告主名的地方。所以这一个求告主名的地方有4个功能，因为他从亚伯拉罕为主建造这个祭坛的一个生活里面，他就把这4个功能改变出来。就说第一个就是跟神立约，第二个就是向神感恩，第三个就是为神做见证，第四个就是顺服。所以全家人呢都知道我们的父母跟神有一个约定，全家人的生活都知道我们的父母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感恩的生活，全家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生活里面的经历都是见证，这样全家的人都能够顺服在主的跟前。所以我们不用教导我们的儿女要顺服，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顺服的人，他们看到他们就知道怎么样跟我们顺服。那今天呢我们在家里有没有求告神是我们的儿女所知道的，你在家里有没有祷告，你在家里有没有读圣经，其实呢儿女的眼睛都是非常非常雪亮的，他们都知道。所以呢当我有一天不去祷告会的时候，我的女儿就会说，哎，爸，你今天不用去祷告会啊？为什么呢？她已经习惯我星期三都要去祷告会，假设我那一天不去祷告会，她里面一定会有一个问，哎，你今天怎么没去？因为她已经观察到我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不去祷告他会关心的。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周三呢是我们教会呢建筑求告主名的时间，如果呢任何的原因使你不能够来到周三的祷告聚会，我希望那一个晚上你能够带你的家庭在你的家里面有一个祷告的聚会跟一个敬拜主的时间。为什么？因为你们在那里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可是呢我们一同敬拜主，你带你的儿女好好的敬拜神，我相信再一次我们家庭里面面对任何冲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着神的心意在那里思想，按着心明白神的心意来改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一同面对所有的问题在那里。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跟我们的儿女是一起生活的，家里面的每一个房间呢都是愿意被主来管理的。所以圣经呢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的家里面没有酒的时候呢，可是呢有了主，主让欢乐能够重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看到我们碰到意外重大的改变的时候，有了主呢就有一个奇妙的改变。当我们在那个里转换跑道成为一个全时间传道人的时候，我们有了主却是我们生命线上跟更新的日子。当生死离别，我们与我们的儿女生死离别，我们从圣经上看到当再次相逢的时候，那个母亲那个父亲在那里享受的是奇妙的救恩之乐。起来吧弟兄姊妹，让我们在家里面为主建造一座祭坛，我希望我们有一个行动在那里，让基督和我们的家庭生活能够联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教会的生活跟我们家庭的生活联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是神在那里掌管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回到家里面就没有神，或是呢我们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换一个神在那里侍奉。我们可以用五天的时间在那里侍奉马门，侍奉财神，侍奉我们的工作，可是我们只用一天的时间在主的面前来侍奉，在那里奉献，好像呢我们一离开教会我们就再也不理会神。弟兄姊妹，让我们不要过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的弟兄司布真就说，当一家之主能够在一个谷中的豪土里面成长，那么一个前进的家庭就是一粒能够侍奉上帝的种子在那里埋下。我不知道神的话要怎么影响我们，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展现我们属灵的气度。我觉得在圣家谷基督徒聚会，神的话语真的是不少，每一次的信息从加深弟兄史弟兄都是那么样的宝贵。可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用上去，用在我们的家里面？不要说圣经没有用，对我们的家庭没有用，不要说这种消极的话，神的话在我们的家庭是有用的。今天没有用是因为我们没有下功夫在神的话语上面。多少的时候我们读圣经都读不通，以至于神的话我们用不上，多少的时候我们根本不读圣经，所以呢神的话也不会来帮助我们。所以每一次困难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用我们自己的想法去解决。弟兄们，真的，我们如果说我们是一家之主，我们就要学习一点点也好，一点点的进步都好，让这个家庭有一个改变，让我们的家有一点的改变。让我再多说一点，那有一个神学家他叫做潘霍华，那他在德国希特勒的时代，因为他不能够接受那样的政府，所以呢他在这样的一个政府之下，他就为主的真道坚立在那里站定的。身为一个弟兄，当然他被带到集中营是应该的，因为他反对政府，所以我们的弟兄呢就被下放在集中营里面，我们的弟兄也死在集中营里面，可是他的家人跟他一起在集中营里面过日子。我们的弟兄就是在集中营里面还带着他的儿女们在那里敬拜神。那有一次他们在那里唱赞美诗歌的时候，那警卫就在那里听，警卫虽然不能释放他们，可是警卫里面的心里面是非常受感动的。所以就在这个希特勒的政府倒了之后，那这个警卫有一天在路街上又碰到这个潘霍华他的儿女们， 他就说，那一个晚上我听你们唱诗歌，我的里面非常的受激励，你们全家人在那里敬拜，把神都见证出来了。潘华华的女儿这个戈尔蒂蒙呢，他就说道，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喜欢祷告的人，我的父亲每一天的祷告呢就是他的中心，他一定带我们全家人祷告。弟兄姊妹，我们带着我们的家人祷告，他们不会不知道的，他们也不会不效仿。今天我们说到我们的信仰不能够遗传下去，可是我们的信仰是可以传承下去的，可是如果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没有行好的时候，我们怎么传承呢？所以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劝勉里面，真的是我的可以做我的父母的，当然我希望你能够按着圣经的教训，好好的在教会里面做我们的长辈，我们一起成为弟兄姐妹的，我们一起在教会里面好好的彼此接受对方的劝诫。做儿女的听到父母亲的劝勉，听到耳朵里面，好好的去顺服。我不知道当我们顺服到主到一个程度，比如说我们爱主呢，爱到一个程度，今天你的女儿，今天你的儿子跟你讲说，爸爸妈妈，我要献身为主，明天我要做一个传道人。可能你的小孩呢已经读到哈佛了，可能你的小孩呢已经读到伯克莱了，第四年了，接下来这个暑假就要毕业了，他告诉你说，妈妈，我要做传道人，我要以主作为我这生命里面的第一位。我不知道做父母的你心里怎么想，你会支持他吗？今天你的配偶把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说我要奉献十分之一，你会支持他吗？当今天你们的家庭已经奉献十分之一了，结果你的配偶说家庭教会还有需要，我还要奉献，你是喜乐的感恩呢，还是觉得说你在做什么，你有没有搞对啊？当你的父母亲非常爱主的时候，在那里劝诫你的时候，主日把你的时间分别为圣让主来使用的时候，你是听父母亲的话吗？我觉得多少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呢推到世界，让世界去栽种他们，可是呢当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一直想把他们拉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不容易。今天如果他们不是从小到大在那里接受神在他们身上的制作，有一天我们要拉他们回来真是不容易。所以我是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行动起来，我们听了很多的道都非常的美好，可是我们一定要让基督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有一个实际在那里。今天坐在这里那么多的孩子，今天在这里那么多的孩子在这里歌唱赞美，当他们大学的时候还有多少孩子在这里歌唱赞美？我们为我们的下一代在祷告，我们也为我们自己好好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父母亲好好祷告。愿神的祝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也愿神的祝福在每一个家庭里面，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才能有见证，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才会快乐，才会在这里成长。今天你在这里个教会快乐，你回到家你才会快乐。今天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不快乐，我们来到这里真的就只有聚会而已，对不对？好痛苦，你坐在这里听一篇信息太难过了。弟兄姊妹，我不希望我们是这样的，今天我们来欢乐的来敬拜神，欢乐的把神带回家里面去。啊，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我耽误很多的时间，啊，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啊聚会就停到这边，然后接下来时间就交给您。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向你仰望，赦免我们一切的亏欠，主啊，我们真的要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悔改，给我们一个转回的机会，让我们把你的道理 真的当作那个活道活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多少时候主我们在你面前不求告你，多少的时候主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根本不愿意花时间祷告，请你赦免我们。哦主耶稣啊，赦免我们，主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追求你的话语，好叫你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的困难。主啊，我们就向你仰望，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庭都是蒙恩的。主耶稣啊，真的是把你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主啊，叫我们在每一个礼拜，主我们都可以带着我们的儿女来敬拜你，在我们的家庭里面都有一个家庭的祭坛在那里侍奉你。主啊，当我们知道主那么多弟兄姊妹在为家庭祷告的时候，所以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劝勉在我们的中间，主啊，那么多的弟兄姊妹在关心彼此家庭的时候，主啊，我们都好像没有什么样的能力在那里的时候，主啊，我们仍然来仰望你，我们仍然来求告你，求你的祝福。我们谢谢你，真的是把你自己那个上好的赐给我们众人，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